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我们又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读《生命记》。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刚刚把第九章讲完，那么其实第十章呢是根据第九章来的，而且呢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些段落上的分别。我们如果回头看一看第九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明显的讲到他们在西乃山下面拜金牛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是举个例子，摩西呢是用他们的故事呢来证明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在旷野里面呢常常惹神发怒，所以就用了西乃山下这个大家所知道的最基本的一次、最大的一次问题，拜金牛犊的事情举个例子。那么以下呢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啊，实在是跟金牛犊的事件一样，不过呢没有详细解释，一次两次三次的事情举出来证明他们在旷野里面常常犯罪失败惹神的发怒。那么二十五节呢可以说是摩西为着以色列百姓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在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已经发生了。那么第十章呢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所讲的金牛犊的例子来说明以色列百姓违背神的心意与神冲突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这里呢他前面在第九章说的你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在旷野里面时常惹神发怒呢，这是一个主题。举了一个重要例子以后呢，其他细节很多小的例子就不再详细说了。所以第十章呢是跟着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们拜金牛犊的失败所继续发生的事情。那么第十章呢就是讲摩西呢就是怎么样再一次领受石板。第一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那么这就是约柜。第二节到第五节，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两块石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四十年来的约柜的见证里面法版，就是在以色列人行动的时候呢都一直是带着的。那么这一段说明了呢，约柜收藏法版呢跟法版单独的神的荣耀在法版中间不一样了。神的法版十条诫命是非常严格，我们有机会呢应该讲一讲这个十条诫命是什么，前面我们曾经很快讲过去了。那么这个十条诫命呢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生活侍奉的灵魂，那么这个呢现在放在约柜里面，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约柜啊是遮掩神的荣耀的地方，那么所以约柜呢今天照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呢叫做道成肉身的主住在他的百姓中间。那么道成肉身的主耶稣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他就是神的生命和性情，这个石板呢说明神的生命和性情。因此借着约柜保护这个石板，也会说这个石板的光芒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来对照出以色列人常识的犯罪，他们生命的败坏，因此可以被接纳了。意思就是说在经过约柜的时候呢，他所散发出来那个柔软的光辉啊，神的荣耀显明在世人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新约的时候呢，就看见神的做法是非常巧妙的，叫我们隐隐约约的明白这个意思。那么他说呢，约柜呢这个法版呢现在还在我们这里，正如是神所吩咐的。第六节以下呢讲到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 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格大，又从古格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那么这一段呢，我曾经说过，有很多人读生命记呢，就发现这些括弧一些话呢，就好像是后人加进去的。那么这里翻译的人也加上括弧，等于说是呢，他认为摩西讲的时候呢，没有直接讲这句话。那么这段很可能是利未人之中有一个在抄写律法书的时候把它抄进去，为了解释这个事情呢，在摩西讲到约柜的时候呢，同时也把利未职分呢讲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利未支派因为腰中挎刀，摩西说谁站在耶和华这面，他们就出来反应，因此呢，在营中来往击杀那些拜牛犊的人。他们呢，因为这样子向神大发热心祭邪，因此呢，神把侍奉的权柄给了利未支派。那这就是利未支派所以能伺候约柜的一个原因。那么这段呢，有些人呢就认为是附加的。那么这段附加呢，不仅没有损及它的原意，而且更加我们清楚看见利未支派的侍奉。为什么我说是利未人放进去的呢？因为这个跟利未人大有关系，他们在神面前得着侍奉的权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括弧分开来不看呢，那么从第五节末了就是说，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底下呢接到第十节，我又像从前在山上做的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那么这个呢，如果你把金牛犊的事件照着整个的脉络发展呢，就是很自然的。旁边加插进去的补充的话，好比讲到基伯罗哈塔瓦，讲到塔贝拉，讲到玛撒这些地方呢，不过是证明以色列人是常时应着景象的百姓，向神呢时常悖逆。那么从整个的拜金牛犊的发展，一直到利未支派的侍奉，到那里呢讲到摩西第四次在山上四十昼夜。那么有人说四十昼夜，其实呢，我在想，可能摩西讲的时候呢有重复，可能不是四次四十昼夜，可能只有三次。那么这个呢，见仁见智，读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四次呢，可能在历史事件上面跟第九章所讲的第三次四十昼夜是同一个四十昼夜。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摩西一共三次四十昼夜进食。不过呢，关于这个考证上的话，这是不很紧要的，那我们就不去说它了。那么这里呢，就接到第二段的主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第三大点里面第六个点，在他第二次对以色列百姓讲论律法的时候呢，第六个大点就是摩西教导律法的精义。前面我说第四点是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如何遵行律法，第五点呢是摩西教导百姓人的义不可治，那么第六点呢就是摩西教导律法的精义，讲到神拣选人的目的。神拣选的人的目的呢，从十二节开始，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等等等等。那么这里呢，讲到神拣选人的目的很长一段，从十章十二节开始，几乎一直讲到十一章二十二节，都是讲到拣选的问题。那么这个拣选的真理呢，在圣经里面是很被重视的，在圣经里面呢是很看重这个道理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从改革中的眼光来看，那里讲到五间的拣选论啊，这个拣选论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神大有权柄，有一切主权，那么人在他的面前呢不过是受了他的恩惠，没有一点点可以自持为义的。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呢所发展出来拣选论。但是呢，这里所讲的呢，是当以色列百姓蒙拣选的时候呢，摩西对他们一些警告， 他自己也在蒙拣选之列，但是呢，他所说的话呢，完全不是站在一种优越的地位。所以从第七章开始呢，我们曾经看见神拣选这个少数的原则，在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那里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那么这里就开始讲到拣选的问题了。那么这个拣选的问题呢，一个特别的重点就是，神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或者特别多才拣选他们。如果他拣选特别多的话呢，中国人应该被拣选，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多的人。可是这里呢，神讲拣选少数的民族，为什么呢？因为在少数人身上特别能显出神的作为来，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特别明显。他们在一个悖逆的环境里面呢，看见神怎么样引领他们出埃及，又带他们进迦南。所以这个拣选少数的原则从第七章就讲起了。那么现在这里呢，再讲拣选的时候呢，特别讲到因为神的爱。这里呢，第十章第十二节开始，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句话我认为是非常卑微。这个要啊，不是命令，是希望从他们得着的。这个呢，就不是在律法中间那个要求而已，而是希望以色列人自动自发的啊。好比我们今天跟儿女的关系一样，我们不是缺儿女的钱，但是儿女如果肯孝顺，有一点反哺的心态呢，我们就非常满足了。所以这里呢，讲到神的谦卑，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个一讲的时候呢，他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神给以色列百姓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带他们出埃及，所要求的回报是什么？就是他们尽心尽性爱他，敬畏耶和华来侍奉他，遵行他的命令。那么这个呢，在我们讲第六章的时候，讲 Shema O Israel， 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的时候呢，就讲到诫命中间最大的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当然前面加上一点，神是独一的神，所以要尽心尽意的爱他。那么这里再提，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已经有这种熟悉的程度，能够分辨这里摩西所要说的话跟前面所讲的是有关系的。那么这里呢，他说，看呐、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乎耶和华你的神。其实神不缺少什么。那么这个呢，以后诗篇的作者也引用这句话，以后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也说，天和天上的仙尚且不足你居住。其实神并不住在人所所住的殿宇中间，这是所罗门讲的。但这里的观念就是说，神有自己的丰富，他不需要人加添他什么。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地，那么都属于耶和华。但是呢，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这是没有来由的，就在万民中间拣选他们的后裔。那么这是说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原因，因为神喜悦他们，神从万民中间拣选分别，这完全是他绝对的主权所做的事情。所以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高兴怎么选就怎么选。我们人不能够批评，这也是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保罗所提出来的。他说，我们是被造的泥土，怎么有权利对匠人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那样做，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不那样做。人没有权利来批评论断，来讨论神应当怎样做，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在拣选的背后就说到神有绝对的主权，也因为这个绝对的主权，我们应当顺服，而且我们应当敬拜他。所以这里呢，神要做任何的事情，他独行其事，不需要跟任何人询问的，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的，他有权做一切的事。我们看见诗篇里面很多时候有这样的话，并且有些先知呢，跟神在答辩的时候，他讲不过了，就说，我知道你有权做一切事情。那么尤其是约伯记，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呢，约伯就说，我知道你有权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说明神独特的主权，从独特的主权里面产生他拣选的作为来。那么神的拣选是因为他的喜悦，但是等到我们蒙他拣选之后怎么样呢？十六节开始告诉我们要跟他相配，那么这也是新约的思想。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的行为应该改变，这样子呢才能够与神相配，才配得过神。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娶了一个新妇，这个妇人呢实在是肮脏邋遢，那么跟新郎不能比，这是很难看的。所以当然了，如果我们真是喜欢神的拣选，顺服神的拣选，也认为神拣选是高抬了我们，我们就应当有生命来跟他相配。那么新约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先讲我们的救恩，再讲我们的行为。这个行为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这个行为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这个行为也不是得救的一个因素和条件，而是得救之后，因为要跟神相配，我们才发现我们需要把新生命活出来。我们活在新的生命里面，活在这个新的行为表现里面，这也就是说我们披戴了基督。当我们这样披戴基督呢，就能够跟基督相配。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是没有披戴基督的心腹，不能够跟基督相配，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之后呢，我们既然蒙拣选，底下就会自然要求我们的行为改变。所以十六节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向神不仅是除去污秽，还要柔软，在神的面前跟神相配。十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这个是神本性的威严。因为这样的威严呢，我们生命呢应当是柔软，应当是顺服，应当是谦卑，才能够跟他相配。所以呢，他说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为什么呢？因为底下讲的是人的关系。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是讲到我们没有办法隐瞒神，我们内心如何就是如何。在没有得救以前，外面印着景象的百姓，信主以后若是表面上的柔软，神也不纪念，神知道我们里面还是一样刚硬。外面做出来一些虚假的行为，并不能讨神喜悦，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不以貌取人，他也不收受贿赂。假如我们多献一点祭物，是不是神会喜欢呢？摩西说也不会的，神清楚得很。十八节十九节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里讲到呢，推己及人，讲到我们的经历会叫我们懂得什么叫爱。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怜爱，所以我们应该会怜爱别人。这里圣经所讲的跟我们新约所了解的福音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从生命中间经历的事情一定会反映在我们生命的表现上面。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变成一个爱神的人，也会爱邻舍。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话。这里所讲的呢，就是因为神的爱进来之后，我们所有的表现自然就受这个爱的影响。它不但是一次影响我们的经历，并且永远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呢，讲到与神相配的问题。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呢，自然我们的表现就跟神相配了。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这点我们以前也讲过了，讲到侍奉他，专靠他，也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三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侍奉啊，讲到一种归属感。保罗在航海旅行的时候，遇见危难，遇见海难的时候，他说，昨天晚上我所属所侍奉的神站在我旁边对我说话，他说全团的人一个性命也不丢失，只是你们要损失财物。保罗说所属所侍奉，这个侍奉就讲到一种归属感。今天我侍奉谁，我就属乎谁，我侍奉神，我是属乎神的。他说不仅是侍奉他，专心依靠他，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供应，他是我的粮食，他是我的公义，他是我的保护，他是我一切一切一切。有一位传福音的使者宣信弟兄，他最出名的信息就是说，一切都是耶稣，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都在主里面，他是我的一切一切。这是很重要的，这就说明我们专靠他，完全信靠他，全心仰赖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我们一切的权柄，一切的源头。指着神的名起誓，表示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底下，都在神的管理底下，他是我们权柄的来源。二十一节，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这里呢，摩西里面就充满了对神的爱戴，因为他知道神所做的一切超过他自己所能表明的，也超过他自己经历所能说出来的。 所以二十二节说，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你的列祖七十人，这是指的雅各全家七十人从迦南地下到埃及去，因为约瑟在那里已经做了宰相。当然我们知道创世纪的故事，因此呢，他们在荒年的时候在埃及得以保全。下去时候七十个人，现在出来的时候这么多的人，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底下呢，我们要很快讲第十一章，十一章很长，所以我们不能够都读了。那么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七节，是讲因为看见奇事而爱神所律法。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旧约里面就有这样的思想，要叫我们因爱而遵行神的律法，因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大的作为而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那么第八节到十二节呢，是讲因为守律法而蒙神眷顾得的迦南地。那么在底下十三节到十七节呢，是说因为爱神守律法而得以常常住在迦南美地得福。那么这个整段呢，我们看见它重点推动力在哪里呢？从第一节到十七节，就是说因为爱的要求而遵行了律法。那么这个爱呢，是一跟神当中的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命令的问题。当然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主对门徒所说的话。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虽然有命令在那里，如果没有爱呢，不会去遵守的，因为有了爱而肯来遵守命令。为什么会爱神呢？第一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因为看见神的大能作为，因为神迹奇事而爱神。这里呢，他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吩咐律例典章。这个对儿女呢，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和伸出来膀臂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对着当事人能够懂事的呢，因为有许多事情经过，他们就懂了，懂了以后呢，就知道神是爱他们的。因此埃及的神迹奇事，怎样对待埃及的法老，这些神迹奇事在旷野里面怎么样情形，使流便子孙大贪亚比兰怎么样被地吞灭等等奇事大事亲眼看见的，因为这些缘故呢，他们就看见奇事大能而爱神守律法。当然很多人会说，这都是倒霉的事情，都是坏事，为什么要举出来给我们看呢？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大能的手呢，是显给以色列百姓看，让他能够蒙神的恩典保守带领出了埃及。至于大贪亚比兰这些事情呢，也有神积极的工作，这里呢叫我们心存敬畏而爱他。这是头一点，讲看见奇事而爱神，愿意守律法。那么在守律法而蒙神眷佑这里呢，从第八节，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地方呢，就讲到遵行神的命令是得着迦南产业的一个秘诀。那么第十三节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力尽心侍奉他，因为爱神所律法而得以住在迦南美地。第十四节到十五节，他就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必使田野为你们牲畜长草等等等等。那么也提出来警告，要谨慎免得受迷惑偏离正道敬拜别神，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速速灭亡，也不能够留在迦南地，并且迦南地呢也不会再出产。那么这些事情呢，是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遵行神的话语的重要。那么最后一个点呢，就讲到实践的路。这个实践的路呢，是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么怎么实践呢？这里我们看见它一些点，好比从十八节开始了，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那么这个呢，跟我们讲 Shema O Israel 是相当接近的。那这也是许多人呢认为 Shema O Israel 就是前面四章摩西讲论的一个总题，所以第五章以后一直到二十六章所讲解的，什么时候讲解的呢？可能是不同的时候讲的，可能是零零碎碎讲的，但是编撰成书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详细的记录下来了。这是读生命记的人呢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我们呢知道就好了。那主要的就是说，这里实践爱神的道路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十八节所讲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戴在头上。那么十九节所讲的呢，是教训儿女，而且呢经常讨论，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门楣上，等等等等。十九节二十节可以说都在这些事情的范围之内。那么第三个小点呢，就是爱神，行他的道，依靠他。真正的实践的路呢，从爱的出发点起来，遵守神的命令。二十二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些国民。二十四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的，都要归给你们。专心倚靠他的时候呢，神就为他们祝福，这些地方呢都归给他。那么最后一段呢，是二十六节开始的，十一章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二节，这里讲到咒诅与祝福的原则。在生命记里面呢，好多次讲到咒诅与祝福都是一起对照的，是作为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也有一些预言的性质，因为以色列百姓呢真的照着这些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了。二十六节说，看呢，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就必受灾祸。这些事情是摩西讲的非常清楚。这里又定规两件事情，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在基利新山上面要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上面要宣布咒诅。三十节，这二三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伯的迦南人之地，以基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的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三十节的话也有人认为是后人加上去的，因为他的语气很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说是摩西讲的呢，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跟他的主题是非常接近而且是相关的。好，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了摩西教导律法的经义，神拣选人的目的是要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叫我们在万人中间做见证，神所盼望得到的是叫我们爱他，神拣选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行律法，而是叫我们爱他，但怎么表现爱他呢？是因为遵行了律法，因为神有话说我们就行了。那么一个人真正的爱神，自然会想到要跟神相配，因此他的行为就有改变，神的话就有地位，他也愿意遵行。遵行的基本的动力是爱啊！如果我们不爱神呢，自然我们不遵行，咒诅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在这段经文中间，神拣选人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你可以从爱的角度来发挥，你可以有一种思想的空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只是要你写出来。摩西在这里第一次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要在哪两座山上面做哪两件事情。好，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就定归到这里，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生命记，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我们下回再见。